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我们今天该阅读《历代之上》第13章到第16章，主题是搬运约柜。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就主啊，今天我们又迎来一个新的一天的光阴，感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要打开圣经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今天我们要阅读到大卫他搬运主你的约柜，我们也看到了大卫他的失败以及他最后成功的把约柜赢回来。就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主你的话，也可以把主你的话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愿主保守赐福，让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该阅读历代之上的第13章到第16章，大卫他搬运约柜。那么昨天呢，我们读到了大卫他的作王，大卫的国度。那么大卫做王之后啊，他就搬运上帝的约柜。所以大卫呢，他有两个心愿，一个就是把上帝的约柜可以赢回来，把上帝接回来。那么另外一个心愿呢，就是能够为上帝啊建造圣殿。这是大卫他的两个心愿。那么现在啊，我们请把圣经翻到历代之上第13章。第13章里面谈到大卫第一次搬运约柜的时候呢，他经历了失败。那么第14章里面谈到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推罗王来帮助大卫。那么第二件事情是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大卫他战胜了非利士人。那么这三件事情都证明了上帝啊与大卫同在，赐福给大卫。那么第15章又谈到大卫第二次搬运约柜，就是成功的搬运了约柜。那么第16章是谈到大卫的最后的祝福和大卫的诗歌。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第13章大卫的第一次搬运约柜。我们来看第13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上帝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上帝。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是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好，弟兄姊妹，这一段啊，它里面谈到了有几个方面的内容。那么首先呢，是大卫他招聚了全以色列会众。那么首先呢，是这一个称呼上改变了。因为之前称呼的是以色列众人，在第11章第一节，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而这个地方称呼改变了，称呼的是以色列全会众。那么弟兄姊妹，这两个称呼有什么区别呢？以色列众人这一个称呼，那么它代表的是国家性的，就是政治性的一种的称呼，而以色列全会众这个称呼所代表的是一种的敬拜是圣殿的敬拜的专用的一个称呼，被称为是以色列全会众。那么这一个称呼上的改变，那么也就意味着这种的重点的改变，就是由高利大卫作王，那么转变到了敬拜上帝的事情上，就是从政治的事情上，那么转变到了敬拜上帝的事情上。 所以从国度转变到了圣殿，从国度的复兴转变到了圣殿的复兴，就是属灵的复兴。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大卫呢搬运约柜，那么他并不是自己那么在那里下命令，而是呢和以色列的长老们和以色列全会众呢在那里商议。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大卫呢他是以色列王，那么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去下达这个命令呢？当然啊，他当然有这个权利，他完全可以下令让人来搬运约柜，可是呢他并没有，而是和首领们和全会众商议来搬运约柜。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商议呢？因为大卫看到啊，这一种的复兴啊，灵性的复兴，圣殿的复兴，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而是要众人都同心合意的，那么才能够复兴。所以大卫呢，他不能够强迫别人爱上帝，他不能够强迫别人的灵性复兴，他能够下命令让众人搬运约柜，但是呢，以色列全会众，他们是否有没有这一个感受到圣殿的神圣性呢？所以啊，这个呢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搬运约柜呢啊很容易的，可是呢，众人的心啊有没有敬畏上帝，这个是比较难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大卫呢就看到，要搬运这个约柜的话，那么就需要以色列全会众都需要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上帝，就是乐意的来搬运约柜。那么弟兄姊妹，同样的，我们今天也需要同心。那么倘若今天我们没有同心的话，那么教会的一切仪式啊都没有意义的。那么结果呢，全会众他们就怎么说啊？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是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所以可见呢，众民都是同心合意的，那么来搬运这个约柜。所以可见啊，这乃是一种的灵性的复兴。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就是第三节告诉我们的，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上帝。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从约柜被非利士人所掳去，那么后来来到了基列耶林的这一个亚比拿达的家中，那么到现在呀，有好几十年时间了。因为这个时间呢，他经过了撒母耳做士师的时间，那么也经过了扫罗王啊，他做王40年的时间，所以因此呢，约柜在基列耶林已经有好多好多年时间。但是扫罗他从来没有想过啊，把约柜运回来。而大卫呢，他一做王，他做王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搬运约柜。为什么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扫罗王他看重的并不是上帝的同在。弟兄姊妹，扫罗王看重的并不是上帝，而是他的王位，而大卫看重的则是上帝。所以大卫呢，他一做王就迫切的要把约柜迎回来，并且呢想为上帝啊建造圣殿。所以这就是上帝喜悦大卫的原因。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知道大卫为什么要搬运约柜啊？弟兄姊妹，大卫为什么要搬运约柜呢？他搬运约柜的目的是为了求问上帝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不是的。大卫搬运约柜并不是为了求问上帝，那么也不是为了他的利益。因为大卫呢，在没有搬运约柜之前，他就能够求问上帝，他能够借着以弗得来求问上帝。圣经是在撒母耳记上23章第9节到第10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呢，他能够求问上帝，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搬运约柜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呢，他搬运约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啊 方便他求问上帝，并不是为了他的这种的利益，而是单单的爱上帝啊，单单的敬畏上帝，单单的就是说思念上帝。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好比啊，大卫呢，他所寻求的并不是上帝的福气，乃是赐福气的上帝。大卫所看重的并不是上帝的恩典，乃是赐恩典的上帝。所以大卫搬运约柜并不是为了方便他寻求上帝，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是因为他爱上帝。那么下面的圣经就谈到了大卫呢，在搬运约柜的时候这一个呢就发生了一些的失误。因为在基顿的禾场，就是拿更的禾场呢，这一个牛失田蹄，乌撒就用手扶住约柜，导致呢乌撒被击杀。我们来看圣经，在第九节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到了基顿的禾场，就是拿更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也叫做惊跳，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上帝面前。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要击杀乌撒呀？因为律法上明明的写到这一个只有祭司才可以触摸圣物，才可以摸约柜。那么乌撒他虽然是利未人，但是他也不能够来触摸这一个约柜。所以因为乌撒他干犯了上帝，所以因此呢上帝将他击杀。那么很多人呢对于上帝击杀乌撒这件事情，那么很多人也是不明白。因为我们知道乌撒他伸手扶住约柜是不是出于爱心呢？的确乌撒呢他是出于爱心，但是出于爱心，可是呢他却做错了，他就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违背律法的爱心上帝不接受。所以我们不单单要有爱心，要有敬畏的心，那么我们还要怎么样呢？还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们不能说我们有爱心就可以了我只要凭着爱心，那么我做什么都可以。弟兄姊妹，不是的。因为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热心呢，也要受到上帝律法的约束。特别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爱心呢是有的我们承认他们的爱心，可是呢他们的爱心却是缺乏这一个圣经的真理，就是他们的爱心是发自于人的爱心，却不是从真理当中发出来的合乎上帝旨意的爱心。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乌撒伸手扶住约柜乃是人的方法，因为乌撒他认为如果不扶住约柜的话，那么这个约柜可能就会摔倒在地上。但是按照上帝的律法，那么乌撒他是不能够扶约柜的。那么既然人不能扶约柜，那么上帝呢他自己会扶住约柜。所以乌撒所用的乃是人的方法，人的以为来扶住约柜，所以导致他干犯了上帝的律法。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呢人呢也会以人的方法来侍奉上帝。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一个牛在什么地方他牛失前蹄呢？乃是在基顿的禾场这个禾场是什么地方？这个禾场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坦的一条路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约柜呢是从基列耶林那么运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基列耶林这个地方是在一座山坡上，而耶路撒冷呢也是一个高处。所以约柜从基列耶林运下来，那么它需要有一个下坡。 那么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么它也需要上坡，所以约柜它没有在最难走的这一个下坡和上坡的时候那么牛失前蹄，反而在最好走的这一个平原上，在这一个河场的最好走的路上，那么牛失前蹄。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呢？这乃是要告诉我们，人认为平安的时候，那么要特别的小心。因为现在大卫刚刚做以色列的王，人认为兴旺的时候，那么要特别的小心，免得跌倒。那么上帝他借着乌撒的被杀，那么就警告了大卫，也警告了全以色列人，就是要告诉他们，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即便是人的爱心，那么即便是人发自内心的这种的敬拜，也要合乎圣经的真理的原则。所以人的侍奉啊，不是凭着欢喜快乐，不是凭着表面的兴旺，而是要按着上帝的话，他的真理。我们再读第十一节，十一节说，大卫因耶和华击杀，原文作闯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披列斯乌撒，直到今日。弟兄姊妹，这一个耶和华击杀这一个字呢，可以翻译为闯杀，那么也可以翻译为冲破。那么我们要记住这一个词我们要记住这一个词，这个击杀的意思乃是闯杀，也是冲破的意思。上帝冲破了乌撒。那么皮列斯乌撒，意思就是乌撒的违背。乌撒因为违背耶和华而被击杀。那么大卫因为乌撒的被击杀，那么导致大卫惧怕上帝。所以大卫呢就害怕，不敢将约柜运到耶路撒冷。所以于是呢，大卫就把这一个约柜运到了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俄别以东，那么他是非常的有信心，因为大卫都害怕，可是呢他却不害怕，他却敢接待上帝的约柜。所以上帝呢，因为俄别以东的这种的忠心和信心，就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全家赐福给他们。那么约柜呢，在俄别以东家里面有三个月。好，这一个是第十三章。那么我们再看第十四章。十四章里面谈到了三件事情。第一节到第二节谈到推罗王，那么来帮助大卫，就是帮助大卫呢建造他的宫殿。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第三节到第七节谈到的大卫在耶路撒冷的儿子。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第八节到十七节谈到的大卫得胜了非利士人。那么弟兄姊妹，圣经这里面谈到的这三件事情放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意义呢？那么倘若我们比较一下撒母耳记下的圣经，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先后顺序不一样。因为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到第六章当中，是先记载推罗王帮助大卫建造宫殿，记载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众子，记载大卫战胜了非利士人，然后才记载大卫搬运约柜。所以在撒母耳记下当中是把这些生活的事情放到了最前面，把搬运约柜的事情呢放到了后面。但是历代志的作者却不是这样，历代志他是先记录大卫搬运约柜，然后才记录推罗王帮助大卫，还有大卫的儿子，还有大卫战胜非利士人，然后呢又记录大卫搬运约柜。所以历代志的顺序正好和撒母耳的顺序完全相反。为什么？因为撒母耳记的目的是为了记录大卫的这一个历史，而历代志的这个目的也是为了突出这一个圣殿，所以把大卫迎接约柜放到了前面。那么另外呢， 这一章谈到的这三件事情啊，也是上帝给大卫的恩典，就是给大卫的凭据。什么凭据呢？是证明上帝啊喜悦大卫，就是悦纳大卫的侍奉。为什么？因为在第十三章我们看到了大卫搬运约柜失败，而导致大卫惧怕上帝。所以因此呢，在第十四章谈到了上帝给大卫的这三件事情，通过这三件事情，那么来显明上帝对大卫的恩典，对大卫的悦纳，那么以便帮助大卫可以啊信靠上帝，可以不再害怕。所以这一章通过这三件事情，那么使大卫不再害怕，那么就来到了第十五章，大卫又重新搬运约柜。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是他的国兴旺。那么在第十七节也告诉我们，第十七节，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通过第十四章，那么大卫就知道上帝呢啊悦纳他，坚定他的王位，那么就给了大卫再一次搬运约柜的勇气。那么弟兄姊妹，在第十三章第十二节里面谈到大卫惧怕上帝，但是在第十四章的第十七节里面谈到上帝使列国都惧怕大卫。所以从大卫惧怕耶和华到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大卫，那么大卫呢再重新的搬运约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第十四章上帝给大卫的这个恩典。那么弟兄姊妹，倘若我们把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做一个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第十三章里面谈到了上帝的严厉，那么第十四章里面谈到了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呢就透过这些事情能够让大卫啊可以认识他，他是一位既严厉的，那么他也是一位有恩典的上帝。因为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他要赦免他们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借着这些作为啊，借着这些事情，那么使人使我们可以认识上帝，可以知道他是一位怎样的上帝，透过他的作为来认识他。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来读第九节到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上帝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我们再读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非利士人又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上帝。好，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一个地方，这里面圣经谈到非利士人连续两次来攻击大卫，那么大卫呢他也连续两次求问上帝。圣经说大卫求问上帝，大卫又求问上帝，那么这个呢和扫罗王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因为扫罗王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扫罗王败于非利士人面前，那么扫罗王就死了。而大卫呢求问上帝，连续两次得胜非利士人。那么我们再读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又说，非利士人来到巴利皮拉辛，大卫在那里杀败他们。大卫说，上帝借我的手冲破敌人。弟兄姊妹，这里面说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皮拉辛。弟兄姊妹，冲破敌人，冲破啊，冲破这个词就是耶和华击杀乌撒，和击杀这一个词，那么在原文是同一个词。所以因此呢，耶和华击杀乌撒，那么也可以翻译为闯杀，就是冲破，冲破乌撒。所以因为乌撒的干犯上帝，那么导致乌撒被上帝所冲破，所击杀。 那么这一个巴利皮拉辛意思就是破坏之主，巴利就是主的意思，那么皮拉辛就是破坏的意思，所以因此呢，巴利皮拉辛就是破坏之主。那么这一个是大卫用来纪念上帝帮助他得胜非利士人的一个纪念。那么我们再读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又说，非利士人将神像撇在那里，大卫吩咐人用火焚烧了。弟兄姊妹，曾经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那么导致约柜被掳，那么现在呢，非利士人来攻击大卫，那么导致非利士人他们的神也被掳了，他们的神也丢掉了。但是约柜被掳之后，那么约柜却能够保护约柜自己。弟兄姊妹，约柜不需要人的保护，约柜自己就可以保护自己，并且能够让非利士人亲自的把约柜非常恭敬的送回来。但是呢，非利士人的这一个神像被大卫所掳去之后呢，这个神像却没有自保的能力。所以呢，可以证明约柜乃是上帝的约柜，上帝乃是真神，而这一个神像呢，乃是什么？乃是假的，乃是一个偶像，乃是一个虚无的。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大卫将这个神像呢都给焚烧了，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神像乃是虚假的，因为他没有能力赐福，他也没有能力降祸。这个圣经是在耶利米书第十章第五节，他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弟兄姊妹，偶像这个神像，他没有能力降祸，也没有能力降福。为什么？因为他乃是虚假的。所以因此呢，倘若你以前是敬拜偶像的，那么如今呢，你信了福音，那么你也不要害怕你只管做一个祷告呢，就把你家里面的这个神像拿出去砸掉。因为它是假的，它只不过呢是一个人手所捏造的一个像而已，所以因此呢，它没有能力降祸给你，它没有能力来害你，那么它也没有能力赐福给你，因为祸福都来自于至高的上帝。好，这一个是第十四章。那么我们再读第十五章，透过第十章的恩典，那么大卫呢认识到了上帝他是一位大有恩典的上帝，所以因此第十五章大卫能够鼓起勇气，那么第二次的搬运约柜。我们来读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上帝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上帝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上帝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大卫召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好，那么下面是谈到了大卫呢对利未人他们的一些交代。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第二次搬运约柜和第一次呢是不一样的。因为搬运约柜的时候，在第十三章我们可以看到，是以色列人在前，而利未人在后，就是圣经先提到以色列人，而后提到利未人。但是这个地方圣经先提到利未人，那么后提到以色列人。所以因此呢，这一个搬运约柜呢乃是以利未人为主，而以色列人他们为辅，所以这一个先后顺序就改变了。那么大卫呢就让利未人来主导搬运约柜的工作。所以在第一次搬运的时候，那么首先呢他们用牛刺来拉，那么这种的方式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才导致乌撒的被杀。所以现在大卫呢，他通过查考这一个摩西的律法，那么他就知道不能够以这一个牛车来拉，而必须要以利未人来抬。我们再读第十二节，十二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 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所以他刑罚我们。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约柜抬上来。利未子孙就用杠肩抬上帝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大卫吩咐他们要自洁，因为他们是侍奉上帝的，所以因此呢，他们要自洁，因为只有自洁的人才能够侍奉圣洁的上帝。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也需要自洁，我们也需要洁净自己，那么我们才能够侍奉上帝。因为在第一次搬运约柜的时候，他们没有自洁，他们是以这个牛辞来拉约柜。虽然他们都非常的欢乐，他们击鼓跳舞，可是呢，他们的欢乐却不是上帝的欢乐。上帝并没有因为他们搬运约柜而欢喜，因为他们的这一个方式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以牛辞来拉，并且以人手来扶，干犯了上帝，所以因此上帝没有参与他们的欢乐。那么现在大卫吩咐他们要自洁，因为只有自洁才能够侍奉圣洁的上帝。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上帝也不是凭着我们的才能，不是凭着我们的这一个热诚有多大，而是要凭着我们的献身，凭着我们的自洁，必须要分别为圣。我们分别为圣有多少，我们就能够亲近上帝有多少，并且我们的侍奉呢，就能够到哪一步。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必须要按照定例，按照这一个合乎圣经的原则来求问上帝，来侍奉上帝。不能够说我想怎么搬运约柜我就怎么搬运约柜，不能够按照人的方法人的热心，而是要按照定例，按照上帝真理的教导。所以我们的热心我们的爱心必须要符合圣经的真理。我们再读第25节，读到第29节。25节到29节，圣经告诉我们，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俄比以东的家，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上帝赐恩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钵、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他们第二次的时候呢，他们就非常欢欢喜喜的，那么把约柜呢给抬上来。那么利未人每走六步，那么大卫呢就献上七只公牛和七只公羊。为什么呢？因为抬约柜的利未人每走六步，那么他们都平安无事，代表了上帝的悦纳。所以因此大卫呢就献上了这个祭物，七只公牛和七只公羊。那么众人他们都极力的跳舞，大卫也跳舞。大卫将王袍脱掉，那么穿上这一个细麻布的以弗德，那么在上帝面前跳舞。那么结果呢，这一个米甲就怎么样啊，他就轻看大卫。为什么？因为米甲认为大卫有失王的风范。 那么这个地方圣经也称米甲为扫罗的女儿米甲，并没有称米甲为大卫的妻子米甲。为什么？因为圣经把米甲归到了扫罗那一边，乃是扫罗的精神。因为扫罗他的精神就是看重王权，却内心却没有敬畏上帝的心。那么同样的，扫罗的女儿米甲也同样是看重王权，却内心呢却没有敬畏上帝，而大卫呢他却敬畏上帝，轻看自己。那么这个是第十五章，我们再看第十六章。第十六章是谈到了大卫的诗歌。那么弟兄姊妹，第十六章作者所采用的是一个对称结构。那么在第一节到第三节谈到的是大卫为以色列人祝福，那么第四节到第六节谈到的是大卫分派利未人，那么第七节到三十六节谈到的是大卫的诗歌，那么三十七节到四十二节再一次谈到大卫分派利未人，那么最后的四十三节，那么又再一次谈到大卫祝福他的家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对称结构，就是四十三节的大卫为他家人的祝福，那么对称了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大卫为以色列人的祝福，那么三十七节到四十二节大卫分派利未人所对应的乃是第四节到第六节的大卫分派利未人，那么最中间乃是第七节到三十六节的大卫的诗歌。所以这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的对称结构，那么中心所突出的乃是大卫的诗歌。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众人将上帝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上帝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的这个食物啊，那么这些食物呢，它并不是普通的食物，乃是献平安祭的食物。所以大卫呢，就把平安祭的食物分给众人，就代表了一切的平安啊，代表了为民的祝福。因为现在约柜呢已经搬运完毕了，所以因此呢，大卫为众人祝福，并且分派他们吃平安祭牲的这一个食物。那么另外大卫呢又安排了这一个歌唱的诗班，那么来赞美上帝。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第七节到三十六节谈到的大卫的这一个诗歌，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一下。那么这段的圣经的诗歌呢，是采用的诗篇105篇、96篇和106篇。那么这一个诗歌在撒母耳记里面没有谈到。好，我们来看第七节。第七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那日大卫初次借亚萨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呐，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盼语。弟兄姊妹，这段的诗歌它里面三次谈到了要传扬上帝的作为。第八节谈到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第九节谈到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第十二节、十三节谈到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 那么弟兄姊妹，上帝的作为不但包括了上帝允许扫罗失败，那么也包括了上帝使大卫的得胜，那么同时他也包括了大卫第一次搬运约柜的失败，那么他也包括了大卫第二次搬运约柜的成功。所以上帝奇妙的作为就包括了他的严厉和他的恩慈，他的公义和他的怜悯。好，我们再读下面的第十四节读到第十八节，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那么这一段里面谈到了上帝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上帝呢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永远为业，乃是因为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义，乃是因为上帝的约。那么第十四节里面谈到全地都有他的判断，十八节谈到迦南地做你产业的份。那么这一个全地都有他的判断，这个全地呢也包括了亚述啊，也包括了巴比伦，那么同时也包括了马代波斯。所以虽然百姓被掳，那么如今百姓的回归都在上帝的判断当中，上帝使他们被掳，那么也使他们归回，使迦南地可以做他们产业的份。好，我们再读下面的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当时你们的人丁有限，数目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你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那么当时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是到处的寄居，从这国到那国，从这邦到那邦的，就是迦南、埃及和亚兰这三个地方来回的游走。那么上帝呢责备君王是谈到的这个亚伯拉罕，那么为亚伯拉罕责备埃及王法老，那么也责备了这一个基拉尔的王亚比米勒。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信息给当时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啊，给他们都是一个很好的安慰。好，我们再看下面的23节到27节，告诉我们，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了要传扬上帝的救恩，就是天天传扬，在列邦中述说，在万民中述说。那么这个救恩就是弥赛亚的拯救，所以这个救恩它不是普通的恩典，乃是上帝他的拯救，弥赛亚降世为人的拯救。所以呢，今天我们所当传扬的乃是耶稣的救恩。那么这里面谈到了救恩、荣耀和奇事。那么真正的救恩、荣耀和奇事啊，并不是埃及的十大灾难，那么也不是红海的分开，那么也不是天降玛拿、磐石出水，而是什么？而是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弟兄姊妹，真正的奇事啊，它不是一个人的这个疾病得医治，那么它也不是发大财，或者说身体健康，不是的，而是说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本性的改变，乃是真正的救恩、真正的荣耀和奇事。那么为什么要传扬上帝的救恩呢？ 因为25节到27节里面谈到了，因为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所以25节到27节谈到的是原因。好，我们再读下面的28节到34节，圣经告诉我们，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都要在他面前颤抖，世界也坚定不得动摇，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要来审判全地，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里面谈到了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上帝，因为偶像是虚假的，他们是偶像并不是真神，那么不能够得荣耀，要将荣耀归给上帝，并且我们也不能把荣耀归给我们自己，而是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并且要拿供物来到他面前，就是不可空手朝见上帝，那么要把你的乐意的供物礼物带到上帝面前，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因此呢，我们也要以圣洁来敬畏上帝。那么31节谈到的耶和华作王了，那么这个呢要等到啊，要等到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么才能够完全的应验。那么就是说耶和华作王了，那么这一个耶和华作王了是从大卫把约柜啊迎到耶路撒冷开始，那么乃是耶和华作王了，那么直到他的第二次降临，那么才可以完全应验。因为大卫呢把约柜迎回来，迎到耶路撒冷，就代表着大卫他以上帝为王，所以因此呢乃是耶和华作王了，只不过呢这个时候啊还没有完全应验，要等到将来，等到啊耶稣复临之后才可以完全应验，因为到那一个时候啊荣耀才能够完全的归于上帝，并且到那一个时候全地才要在他面前颤抖，那么世界呢也才得以坚定，那一个时候呢这一个天欢喜地快乐，那一个时候呢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一个时候呢树木也要欢呼，那一个时候他来要审判全地，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我们再读35节36节，圣经告诉我们要说，拯救我们的上帝啊，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从亘古直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众民都说阿们，并且赞美耶和华。那么这个地方谈到了这首诗歌的结尾，他谈到了上帝的拯救，上帝拯救他们脱离外邦。那么这个脱离外邦不单是拯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就是得胜非利士人，那么同时呢也脱离巴比伦的辖制，那么如今他们能够啊回国啊重新建造圣殿。那么直到将来耶稣复临之时，他也要救我们完全的脱离罪恶，使我们也能够靠着我们的救主夸胜。好，那么这个呢是这一首的诗歌。那么下面第37节到42节谈到的是大卫呢再一次谈到啊他分派立位的工作。那么最后的结尾在43节里面谈到，众民各归各家，大卫也回去为家眷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迎接了这一个约柜之后， 那么在第十六章，大卫先为以色列人祝福，然后对应的乃是大卫回到家中为家人祝福。那么以此呢，来结束了这一次的搬运约柜。那么弟兄姊妹，家眷啊，家眷这一个词在原文是房屋，也就是圣殿的意思。弟兄姊妹，家眷这一个词啊，在原文是房屋，是圣殿。所以因此呢，在第十七章就谈到大卫想为上帝建造圣殿，但是上帝呢却为大卫建立家室。弟兄姊妹，大卫想为上帝建造圣殿，而上帝却为大卫建立家室。那么这个呢，就是大卫的王室。上帝应许大卫，他的后裔将永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直到永远。好，弟兄姊妹，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圣经《历代至上》的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搬运约柜。那么也愿弟兄姊妹今天也可以把上帝接到我们的家中来，那么更是要接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啊，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救主啊，我们看到大卫他是多么的敬畏你，多么的爱你，因为他做王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主你的约柜接回来，并且想着为你能够建造圣殿。救主啊，大卫他把属灵的事情放到了第一位，放到了前面。说今天我们也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也要把属灵的事情，把天国的事情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也祈求能够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以天国的事情为念。主要我们也看到主你借着乌撒的被击杀，能够敲醒以色列众人，使他们能够学会敬畏你。就主啊，你借着失败能够让大卫学习啊，让大卫更加的认识你，经历失败才有成功。就主啊，今天我们的信仰的经历，我们的人生虽然也有失败，但是主啊，失败是与我们有益的，失败是成功之母。主啊，你要借着我们的失败和软弱，你要教导我们，好使我们获得成功。救主啊，大卫把约柜迎接回来，因为大卫以你为王。大卫他自己虽然是王，可是呢，大卫他却以你为王，把自己看为是自卑的。救主啊，今天我们也要以你为我们的王，来管理我们，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人生。求主与我们同在，能够每天都掌管着我们。主啊，今天我们也把我们今天的时间向主交托，求主你来掌管，求主你来带领。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